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一起行走，透过经验的分享，透过理论与故事的结合，一起学习 How to 让人生变得更美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刘轩。如果各位是我父亲的老读者的话，应该会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刚移民到美国没多久的时候，当时呢，我半句英文都不会说，非常的害羞，跟在我父亲旁边。有一次他带我去看电影，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哎，你去问那个人现在几点钟。我说为什么？爸爸，你明明手上戴着表。他说我的表坏了，你去问那个人几点钟。我心里想，怎么会你的表就突然坏了？不过也算是一个听话的儿子，我虽然非常非常的别扭，但是还是鼓起了勇气过去问 Excuse me sir, what time is it? 他也就回复了我，后来回来跟我父亲说。之后呢，每一次我们出去，他都会叫我去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钟。我当然知道我爸的那个表呢，不可能这么久都没有修好，这个显然是有他自己的用意的。很多年之后，他又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他当初是这样子来训练我如何可以有更多的勇气主动的去与人交谈。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你真的需要去为自己争取，你需要懂得怎么样跟一些人甚至陌生人来攀谈，去问他们其实现在几点钟，这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不过现在我的确回来到台湾也二十几年了，我也见到其实台湾社会呢是一个非常礼让的社会，大家都非常礼貌。不过彼此之间在一开始不熟悉的时候呢，这个距离也会稍微大一点。也因此有很多孩子可能长到蛮大的，也都不太会有勇气去跟陌生的人来聊天。再加上现在所有 social media 这些等等的，更是让孩子都，我宁可给他传个简讯好了，我也不要当面的去跟人去聊。不过我觉得这样子好吗？我们毕竟在一个人的社会，我们人与人之间随时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连结，随时可能都会有一些机会出现。而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你不只是不会知道那个是几点，你说不定也会错过了一个人生非常大的突破的可能性。所以我今天呢邀请来的这位来宾哦，这个很好玩，因为他其实是个老朋友，我们认识已经快二十年了嘛，可能哦，那之前的活动上面呢、都认识，而且我们也有一些活动的合作过。不过呢，这位来宾他今天会来到节目上，是因为他寄了一封信到我们的信箱来毛遂自荐，而且他真的用毛遂自荐这四个字。我当时收到了这封信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哎，不，这不就是我老朋友吗？你干嘛还需要写信给我？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显示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非常勇于行动，他不怕推销自己，真的可以说他是毛遂自荐这四个字的代言人。而我今天呢，也想要邀请他来到节目上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勇气，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为他带来什么，以及我们所有可能有一些社交恐惧或者是觉得社交焦虑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怎么样养成这种毛遂自荐的功夫。让我们一起欢迎郑匡宇。
Hello， 刘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匡宇。
嗨，我看你在旁边呢、已经在那蠢蠢欲动
啊。不对，有了不是，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说我这个毛遂自荐这个事情啊，我就也刚好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这样子，我觉得除了我自己呢就是一个毛遂自荐达人之外，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啊。因为我心想哈，就当然我们是老朋友，我有你的 LINE， 我可以直接跟你说我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啊，这样。但我又觉得说，说不定你都有一些安排了，说不定公司里有其他人会说，哎呀，没有，我们想要找其他人什么之类的。那我最好的方式呢，其实还是走这个你们公司的 email 啊，这样子透过这个形式主动跟你们这样子搭上线之后，你们找我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所谓这个毛遂自荐的一个展现嘛。对不对？而且当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未来跟很多人说，哎，你看我自从上了这个刘轩的节目之后呢，就开始有很多的媒体的邀约啦。 我如果想要这样子跟别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难道当别人问我说那你怎么上刘先生节目的时候，我要说哦没有啊，就老朋友就讲一声他就叫我上，这没有任何激励的效果啊、哦！哎，我就是有这种可能会被拒绝然后走正式的管道的，才可以大声的跟别人说我是毛遂自荐上刘先生节目的。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也非常的幸运，因为当天刚好我自己在收信的时候，我有看到你的信。
哦，是，
要不然的话，其实
要不然可能工作人员就把我挡下来了。
因为有毛遂自荐的人，说实在的也
不少，
也有不少、
哦，对，
其实也有不少。那每一个呢，我们也都觉得非常有勇气。嗯，在这个年头，真的能够找到一个虽然有关系，但还是像你这样子。然后就是有理有当的来毛遂自荐，或者说我们一起哦来合作、嗯，但是你有考虑到我这边可能会有的感受，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难得。哦，那你说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那我们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节目，
是
那我们就一起来温暖的，一起来聊一聊这毛遂自荐这件事，因为很多人光是听到好，我要去跟一个陌生人来攀谈。搭讪、哦、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很奇怪的眼神，
对，
然后觉得 you know, What's this guy's problem 就是 你要干嘛， 对,、嗯、对，那你是从很年轻的时候你就练习了这个功夫、嗯、你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吗？
对，我这个就要跟这个轩哥讲，您提到说您的父亲在美国人，我们感觉美国人是会比较会这样子主动搭讪啊，毛遂自荐，比较积极点，对不对？
对，我们是这么认为。对，我也必须要在这边先补充一下，
是
我不完全同意像我父亲这样子的一种管教方法，不完全同意。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就是见仁见智。
是
啊、哦，那个时候我是算很听话，很乖，
听话。
对，不过在美国确实。
对，感觉上美国人好像是比较这个会这样子做毛遂自荐啊，主动争取机会、嗯、那我要跟大家说，当我到美国的时候，我认识的美国的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说，哎，匡宇啊， You are more American than Americans、
yeah.
他说你的这个毛遂自荐这种积极主动搭讪说比我们还像美国人啊。那我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不瞒各位，这我在14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我的第一次搭讪。
哦，你还记得14岁？
14岁
，OK，
那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啊。对，
是哦，
对
，OK， 好，我这边先要说哦，就是你老婆就。啊
就
坐在旁边哦 ，OK， so be careful， all right？
我 very careful， 但他也知道，因为我常讲，我认识这么多年了哈，我14岁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就大彻大悟到哈，因为年轻的时候，你14岁的时候应该也开始思春了吧，就是会想交女朋友。会讲吧、嗯、
对，你真的讲得很文言、啊、
是是是
Who is she
对对对对，我们就会开始想要这个认识自己想要认识的异性、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会的氛围啊，还是说哎，好像你心仪的这个他，你可能主动跟他说话会不会太失礼啊，会不会吓到人家啊，这样。那我当时就痛定思痛的想清楚了，我觉得说哎，那如果不主动跟他说话，他会主动来跟我说话吗？不会的，
不会。
对，所以我一定要主动的跨出这一步啊！所以我从14岁开始了我这第一次搭讪哈。那之后呢，当然就有非常多的搭讪、
哎。等一下，当时你是怎么开口的，以及对方的反应如何？哦，
当时超逊的，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任何一个然后搭讪教主或者这个搭讪达人、啊、基本上都是从很逊的开始的、啊、没有任何一个能力我觉得可以与生俱来的。好，那我当时呢很好笑，因为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大家同一个学校嘛，自然见过面嘛，所以我居然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说，那时候在等公车、啊、我刚好这个下课看到他在等公车，就过去跟他说话，我第一句话居然是你知道我是谁吧？哎呦，各位，你想，这不是很鸟的一个搭讪法吗？
我无话可说。
对对
，Gosh、
哦。然后呢，他就好像有一点吓到，有点微笑啊，这样。那我当然就继续就聊了几句嘛，哈。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我有跟他要电话号码，但他不给，所以我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我跟他说，不然你有空的时候打给我好了。
Uh-huh, 然后呢？
结果他还真的后来又打给我。
What？、
哦
What？
对，那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
你等一下，对，所以你是公认学霸怎么样？就是他
没有没有
要请教功课。
我那个时候在学校可能体育稍微好一点，嗯、还可以、嗯。然后成绩呢，大概 maybe 也没多好，全校可能前20名。
好，那你用为什么他后来会打电话给你？
他应该是在我们之前还没有说话之前，他可能就对这个人其实是有印象的，他知道我在看他吧、对，只是我一直没有 make the first move 这样子、对，所以我后来呢，就是这个 刘轩刚才有跟大家说了哈，就其实我后来其实第一次出道的时候我写的书、那个时候我给自己的这个封号就叫搭讪教主，那书名叫做这个全民搭讪运动，后来什么搭讪圣经啊什么这，但其实呢我后来真正的体悟是这样子哈，就是毛遂自荐主动出击或者我们说搭讪这件事情，它用在异性上是搭讪，可是呢当他用在工作上的时候，真的就是这种毛遂自荐并且可以为你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啊。所以我当时其实出那第一本书，我的目的是我想要当一个激励达人，我希望可以激励更多的人能够勇于去这个找到自己的目标啊，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我要出书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会不鸟我，为什么呢？因为前有刘墉老师啊，然后刘墉老师后面又有类似像吴淡如啊、吴若权老师，那都是一些比较算激励的
呀。
所以呢，我当时如果想要出这个激励的书，可能没人鸟我，所以我就干脆用搭讪
哦，来当成是我的，来当成你的激励，
对我的蓝海策略，然后去吸引出版社的目光。那大家真的看了我的书之后，就会发现，哎呦，这个人虽然在讲搭讪，可是搭讪的背后是绝对的自信、极佳的沟通技巧，还有面对挫折的能力。各位你想一想哦，你跟你心仪的异性说话，是不是这个背后就这三个东西？你必须要有绝对的自信，你必须要有很好的沟通技巧，因为你看到了他，你可能跟他擦肩而过，你有没有办法把他叫住之后，在短短的一分钟、三分钟之内就让对方觉得你不错，愿意把他的姓名、电话、email 给你。再来搭讪很容易被拒绝当你被对方用那种像是看垃圾小强的眼神上下打量之后说不要，你有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心情，在当下呢先很礼貌的跟他说没有关系，谢谢你的时间、然后呢、平复一下情绪之后看到下一个再搭，哎呀，
再搭，
你有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平复再出发？这太重要了。
这个是一种越挫越勇。
对，
我们当然大家会说这样子越练脸皮越厚，
是
好 OK。我们这当然是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
对对对，
不过呢，你也就越来越懂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是。
这是一个重点，
对，
我觉得这个重点你也必须要讲到，因为当我们讲到搭讪这两个字的时候，很多人现在因为有很多 PUA 的书出来，这个是在你之后
算之后、
之后的之后，其实隔了蛮多年突然有一群人、那个鼻祖好像叫 Neil Strauss
对，
他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叫 The Game，
对，然后他的师傅呢叫做 Mystery，
哦，还有个师傅，对，叫 Mystery，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这两个人呢，他们开启了这个所谓的 PUA movement 呢，就是运用很多心理学里面的小技巧。
对，
那这些可以说是战术。举例来说，当你在一个吧台那你要站在哪里？那你最好是怎么样的？是背对着吧台，面对着入口。然后你要把你的两只手稍微就搭在吧台那边，看起来好像这是我的吧台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所有刚走进来的人远远就会看到你是面对着他们的，那你的肢体语言会表达出哎，这是 my place、
啊、就是 you own this place， you are the king here，
I'm the king， 对，所以有很多这种小小的东西，然后包括连像说你对那种特别漂亮的女生，你一开始你要给她一个 neg， 就是说你越漂亮的你越是一开始要否定他一下，因为这就会勾起他的好奇心，说哇，以前都每个人都把我
捧上天，
对，就是突然这个家伙，那到底怎么样？他反而就会产生一种好奇，甚至还会倒追啊等等
之类的。
这些心理战术真的是为啊，怎么说呢？为男生虽然 OK， 在某种方面获得一些幸福 OK， 但是也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伤害。
对，因为很多人他会误用，他会乱用，他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的本质、所以说其实我当时在教搭讪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这是不是从国外引进的、我刚刚说 no 这完全是我自创的、而且如果你真的理解我讲的搭讪，我等于是把搭讪重新赋予了正向的意义，就像我提到的绝对的自信、极佳的沟通技巧，还有面对挫折的能力，这不正是每一本这个激励书每一位激励大师在讲的内容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强调，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是要去做到全方位的自我提升， 我认为所谓的这个 PUA 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等于是鼓励很多人说你不用进步，你就学了这些技巧之后你就可以赢得所有女生的心。
嗯，
那我一直强调的是 No， 你应该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比如说你如果用这些方法去搭讪一直失败，那你就要回头检讨你自己啊。
对啊，
一定是你自己不管是在肢体啊，在讲出来的话，在你的外形上不够好。
对，
所以你必须要提升。
对，这个真诚我觉得还是回到哦，就是说无论我们今天把自己穿得多体面，
嗯，
如果你没有一个真诚的心，
对，
你今天你开口All right， 你骗得了一个人，你没有办法骗得了所有的人。
是
，right。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这个初心先要先搞定。
对。
那讲到郑匡宇哦，其实我真的可以介绍他很多，因为你真的算是一个超级无敌大斜杠，然后光是学历就非常非常的丰富，政大的哲学系毕业。
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就是这哲学。然后呢，你又到加州大学取得了一个舞蹈史的博士学位。
没错。
History of Dance。
对。Dance history and theory.
Dance history and theory. My goodness. Wow, 你不跟我说我还不晓得这原来有这样子一个博士学位的、哦。那然后再到韩国的弘毅大学来教中文、嗯。
对。
所以你韩文也会。
是。
好像你日文也会嘛，对不对？
日文也会。
日文也会。你一共会几国语言啊？
就中英日韩，其他没有了。
就中英日韩而已。那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我还记得前一阵子你还有把、某一个韩国网红介绍我的韩文版的书的影片传给我。
没错，没错。
我根本压根不晓得这件事情。
对。
那我就问说、欸、你怎么会知道？
是。
你说因为你平常还会看这些影片，为了要来维持自己的。
My,
对，维持自己的这个韩文能力。所以我、嗯、所以我必须要说郑匡宇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功努力的人，到至今你写过多少本书了？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21本吧。
哇、wow, 我还以为我算是还不少了。你这个，哎、欸，你这个著作已经快要这个应该排到快要到腰了、哦、
对对对，
一半等身了、哦。
当然是及不上刘墉老师啊。
我爸这是 crazy 了，
对我这个到差不多到膝盖哈。那哎、其实我能够出书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我们今天 focus 主题是毛遂自荐这件事嘛，
是
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有这个毛遂自荐的精神还有能力。我当时呢也是受了刘墉老师的感召哈，就认为说，哎，我虽然拿了博士学位，可是我真的想做的是激励这件事情。
嗯哼，
那写什么主题呢？就像我刚刚提到是搭讪，
搭讪
蓝海策略，
先从搭讪开始。
对，那我如果想要让出版社出我的书的话，难道要等他们找我吗？不可能嘛。主动出击嘛、
嗯、
所以我当时其实真的就是到那个时候的比如金石堂啊诚品书店啊我到那个畅销书区啊去翻到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yeah.
版权页就会有着这个出版社的名字啊编辑的名字啊电话 email 我就把我的这个书写的大纲直接寄给他们、
嗯
啊、大概寄了20-30家然后就有3家愿意找我当面谈一谈
20-30家里面有3家愿意找你
没错然后我就选了其中一家我觉得当时他这个集团的背景比较强大的、
嗯、
应该是可以帮助我让我这个出第一本书就卖得不错的
哇、wow, 那、欸、你看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如果你没有这20-30家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数的话
是、
嗯、基本上你在等可能朋友介绍某一家、嗯、某一家给你一个见面的机会你捧着这个书稿过去见人家还要拜托人家半天说不定他们还给你一个不太好的 deal
没错
但是现在你就有3家中间可以选一个
是
这个就是因为你底下有一个20-30家的一个技术
没错没错
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自己个人非常崇拜的一位美国的知识网红叫 Timothy Ferris
是
他后来变成一个职业的投资者反正现在身价不得了、嗯、
对、嗯、
他怎么开始的呢也是他写了一本书、
嗯、
叫做 The 4-Hour Work Week
嗯、
那据说当时他也是投了好像是20几反正快30家出版社、right? 每一个都拒绝
对
然后后来他就带着这些拒绝再继续去找下一轮、嗯、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家 say yes 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愿意给你的书一个 chance 虽然你的书看起来很荒谬谁会想到说 4-hour work week、嗯、就是一周才工作4个小时这是 crazy 的事情、嗯 right? 不过因为你如此的锲而不舍就是你如此的坚持所以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嗯、
当然后来 Rest is history 因为那本书后来上了纽约时报排行榜啊，然后你知道就长达2-3年这样、
嗯、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想要毛遂自荐的话你不只是要准备好一次
对
你要准备很多次
很多次而且我认为像这样子的人其实可能跟我一样都有这样子的 mindset、哦、 就是呢，我后来啊反而非常喜欢别人的拒绝，因为如果一次就成功，我觉得有点太 easy 了。嗯，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故事啊。我就是要被这个人曾经拒绝过，或者这么多人拒绝过之后，后来还成功了，我就可以把这当成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还有故事，去正向的影响更多人。
哎，这么说也对，
是
因为如果 Timothy Ferris 没有前面的25次拒绝的话，他也没办法这样子说嘛，对不对？
就是啊，对啊。
那我今天也去讲他的这个故事了，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值得分享的故事。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被拒绝的时候，我都在心里说，你要成为我的故事了。
You know, 这个也让我想到，然后我父亲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刚好要进入到一个我们这样先休息一下的这个时间哦，我们马上回来再继续跟郑匡宇一起来聊毛遂自荐。
我永远记得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看着他小小的身影怯生生地走进了教室，等着他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身为父母，一定多少有股冲动，会很想24小时陪着孩子，为他排除所有危险和困境。这6年的小学时光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段岁月，但我们不会时时在身边。如果孩子不愿意或不懂得如何分享，一转眼6年过去，你可能会忽然惊觉，你的孩子怎么已经变得好陌生。小学无限大沉浸式桌游，让你能与孩子一同经历小学生活中会出现的情境，在这个安全的游戏世界里，孩子可以放心地跟你分享，当他遇到不同的事件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又可能会有怎样的情绪。陪着孩子一起玩小学无限大，让你可以更了解孩子，也更了解怎么和孩子沟通。此外，还能从中引导孩子如何独立解决问题，并勇于尝试，培养出孩子做选择的自信。从小学无限大之中明白人生无限大的可能。
欢迎回到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我的特别来宾是郑匡宇，我真的可以说他是毛遂自荐达人，然后他自己应该也你自己也承认嘛，对不对？
当然。
我说为什么是达人呢？我们讲达人就是要受过很多的训练，训练到这一个技巧都已经内化而成为一个从骨髓里面就冒出来的精神，那这个才成为达人啊，不然就只是职人。那我就让我想到我自己所认识的也是一位，不敢说是毛遂自荐，但是很会为自己争取机会的，那就是我父亲。
是
想当年他当时因为在当时的中视，当时只有3台，他主持一个益智节目叫分秒必争，他每一次在开播之前就他自己会写一个小脚本，就是开头 monologue， 就对着镜头讲的话，那觉得这个也蛮励志的，他就想要出版。那当时他也投了，据说他也投了不晓得，反正在当时台北的或者台湾的每一家出版社都拒绝了。但是那时候因为他认识印刷厂的老板，他以前办过校刊，
是
他就过去就拜托老板说可不可以算他便宜一点，他自己就印了一些，而这些后来成为了银窗小语，也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因为从那个时候就突然啪啪啪啪就一切 the rest 就发生
了。所以他的第一本书就是自费出版的，
他是自己掏腰包就印了几百本，
是
本来就这样一本一本，而且当时还是活版印刷，印完了版就拆了，结果没想到卖，要卖完了，
是
赶快再把那个版再再来一遍。现在我们还好，我们就一个 word 档的，
对吧？
再重新我们再盘这样。不过好，回到你这边。我觉得你在一个也是一个很巧妙的时代，我们说从以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对，
当时还没有 social media，
是
对，当时如果你真的想要见某个人的话，我们可能透过关系，要不然你要寄一封 email，
对，
或是信件，我们还有传真，对，那就像你以前翻到那个书后面，你就看那个版权页里面，你就写信给他们嘛，
是，
现在大家都是用电子，
没错，
电子呢，它有利跟弊。利就在于它便利，所以你可以无限的去同时20-30家 OK， 但它的弊在于现在大家 inbox 的信息量都过多，
是，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抓住一个人的眼球，
是，对，这个呢其实就跟搭讪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okay，
大家知道这个你如果跟异性搭讪成精的话，基本上在业务上的拓展我觉得也不会有问题，因为基本上呢你叫 追寻这几个原则，分别是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舞台，增加对方对你的熟悉度，察言观色，见缝插针，以及最后是绝对的自信。好，那我们就以这个书面，我们就说书面，你在网络上想要认识一个你想认识的，可能是投资人啊，或者未来对你有帮助，可以帮你出书什么之类的，或者商业合作都好，你想办法增加对方对你的熟悉度的方法，就是你要给自己有舞台嘛。你想办法先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舞台，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比如你想出版的话，你就一定是在自己的平台上面就写文章，写你想要发表的内容，或者你就直接录短影音，然后呢再做一个非常非常人家说很不要脸的事情，就是呢比如说你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有报道啊，或者某一个比你更有名的人他可能写了一个什么文章啊，底下很多人回应嘛，你也回应，然后再说我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个看法，然后把那个连接放上去，让更多人去看到你，那这个人可能也会看到你的文章，其他更大的出版社也会看到你的文章，说不定就给你这个机会咯，让你出版的机会。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网红文青哥，
是
他就是这么就用这样子的模式出来，对，他就在各个名人的板下就会留，那当然他留的是一种他独特的一种酸民幽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对，其实这个也让人就每次看了都哈哈一笑，
是
哦，那我觉得他真的也蛮天才的，因为他是可以说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在这么多人的板上面都可以留下一些金句，
对，
真的蛮厉害，
对对对，这也是他除了做这个事情之外，好，他也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太多讯息了，你一定要有一个独特的自己的这种 style、
right、
文青哥就是有自己的 style，
对，就你自己的 style， 所以那这样郑匡宇的 style 是什么现在的，
我现在我现在因为做的事情有点多，所以说呢当然啦，这个因为我是激励达人嘛，所以说像这个教大家如何毛遂自荐主动出击这个事情我当然是一定会做但是因为我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我后来这几年呢我想越来越清楚了，就是我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故事激励人嘛，那如果两性这件事情我就已经上岸了我跟我太太当时也算是搭讪认识的在感情这一块呢我觉得自己都讲完了，那如果我在创业这件事情上能够创业成功，这本身也非常激励人嘛，
是，
对不对？所以说我现在可能更多会去行销推广的是创业这件事情。
对，创业也是非常需要为自己来争取机会
的，所以跟我原本那个毛遂自荐又是一贯相连的。
Right，
对，所以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现在呢，会跟所有的这个朋友讲说，假设了哈，你也创业的话，那我的一个经验呢，可以供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自己公司啊，会去投一些政府的标案，那在投标案的时候，你常常会遇到哈，就对手太强大。没办法，人家这个资本额啊，或者在这个业界就是比你久嘛，所以你输是一个必然。那大部分人输了，可能就摸摸鼻子就算了吧。
Right.
我不是我会直接在事后写信给当时赢的那间厂商，跟他说：“哎呀，这个案子牵扯的太广了他可能又要办这个记者会，又要印刷品。”又要办一个什么论坛要什么主持人什么之类的，那还要拍影片，贵公司不可能全做嘛，你分一点东西给我公司做嘛，对不对？最起码那个论坛说了是国际论坛，要中英主持人可以找我啊。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吃不到肉也要喝点汤。你连汤都不给我喝，我就硬要刮一层油下来舔一下。
哇，这个其实往往你会发现不只是一碗汤哦，你说明这里面有一些排骨会给你哦。
对对 对， 对，然后
那对，然后
实际成功的案例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公关形象案，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如果电视台来的话，那绝对大家都输。那如果是这个。有杂志社的话，杂志社又输电视台，那我们又输杂志社，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公司嘛。那我们虽然曾经输给某个杂志社，可是那个杂志社后来因为我这样子的毛遂自荐，他就真的我们后来在别的案子上就合作了因为另外一个案子就是需要一些公关行销的一些媒体的宣传，
是，
当然就可以找他，那跟着他们一起 去投这个案子，我们一面就打了。
哎、嗯，邝宇，我这样子我就很好奇，因为你刚才所解说的是说 ，OK， 好，反正这个饼这么大，那我们也都知道，很多厂商他们去标案的时候，的确会把那个饼画得很大，
是是。
然后呢，说 OK， 好，我得到这个 case， 然后我再去想办法。
对，
那刚好你在这时候，你就是成为他们的
你了办
法的
下包
商。哎，就是哎，这边我可以 offer the service。对，那你刚才所解说的当然是一个讲的非常直白，
嗯
，right。但当你在毛遂自荐的时候，是你的信，你是发信过去吗？还是
对，我会发信过去。
那这个信里面你是用什么样的文字去讲，是可以让他们 get it， 但是又不是像你刚才所讲那么直白，说哎、你们不可能做完这么多事情
吧？是是是，当
然不是这么讲。对对对，所以你是用什么样的言语？
对对，我一贯以来这个毛遂自荐信大概也是有一个公式，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呢，就是先恭喜对方得标嘛，新闻啊，贵公司得标一个什么什么案子。啊，然后呢，我就会提到说，这个案子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有什么什么什么。那 B 公司呢，在拍影片的部分，可能我们曾经得过什么奖项，或者做过哪一个类似案子里头
的，
然后成绩不错，我会把那个时机列出来，或者影片丢出来，让对方去看。哦，的确这个公司 OK， 那他们本来就要找人拍，那就会找我们啦。哦，所以在这个毛遂自荐的时候呢，你呢先认同，先恭喜对方，然后并且提出你可以让对方利用或者是运用的一些能力，那对方用你的机会就非常高了。
嗯，再加上我也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会附上一个我们曾经得过什么奖，或者我们做过哪些对实际的，那这些大家也都可以自己上网去查嘛。
没错，
你去查发现，哎，这个家伙 is legit， is for real，
没错，
那就会再跟你联络了。
对对，
哦，所以这里的确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利，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机会就没了，其实这个机会底下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没错。
甚至我在这里也学到了，去你就跟你的竞争对手直接联络，
是
那这个对手说不定就变成朋友，
就是啊，
对啊，
对
啊，哇、wow, ，That's great。好，那我在哲学这个方面我自己是很感兴趣，
是
我也想要再问一下这位政大哲学系的朋友啊，你最欣赏的哲学家是谁？
我最欣赏的哲学家，其实我觉得我最遗憾的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还真的没有好好念哲学。对，我不要，我跟大家老实说啊，就我当时为什么会念哲学的原因，是因为照着大学联考的分数填。
嗯，
但是我因为家里这个没有办法去念私立学校啊，所以照着分数填，我就填进了哲学系。
嗯，
所以其实我内心是非常非常不开心的。哦，我进了政大哲学，我一直在想着我要怎么样考转系啊、转学考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哲学可能没办法让我找到工作。
Right.
哦，我就是一个非常 narrow minded 的人，我跟大家说。
哇哦。
对，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哦，我后来最后悔的什么事情？因为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当你念到博士，我们文组基本上你是不是在念哲学啊？
就是。
对，所以我超后悔，我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好好念哲学？
这个也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一定会这样，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过度年轻的时候必须要去选择一些人生重大决定 such as 我到底要念什么或者我要去哪里工作，但自己其实还没有准备好。
是
那我们现在后来当然来看，条条道路通哲学，
对，
所有的学问到最后你念到的就是一个 PhD 嘛，
是
PhD 代表就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Philosophy 就是哲学，哲学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观点，一个看人生看生命的一个观点。
是，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回到人生哲学好了。现在你也经过这么多，
对，
你也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了。
对，
那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个是匡宇系哲学好了，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样子一番人生哲学是什么？
除了刚才有稍微提到这个搭讪哲学，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的书或者看我一些演讲之外，我特别想要跟年轻的朋友说，真的，这贾伯斯也说过，就是不要随便陷入别人的框架里头，别人思想的框架。我当时念政大哲学之所以会这么不开心，就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觉得念哲学系出来没有搞头
啊。
我接受了这个想法就让我痛苦不堪啊，尤其当我想要尝试转系转学又全部失败的时候，天哪，哇，真的内心的那种挫折感非常非常强烈。所以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救你于水深火热的一个哲学思想，就是 各位，我们要把挫败当成是人生的转机，然后呢，唯有不断的行动才能看见希望。啊，我当时呢，虽然这个考试上啊，就一直这样子失败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轻易的就怨天尤人啊，抱怨，我就问我自己，好，那如果现在已经确定我要在政大哲学把剩下的3年读完，那么我这几年做些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能够顺利找到工作呢？能够让我的这些去面试的时候，这些面试官会觉得我是一个人才，运用我呢？所以我就决定剩下的3年我就努力的去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我不止参加活动哦，我要当社长，不止当社长，我要办大型活动，不止办校内活动，我要办校际活动，不止在台湾搞，我还要去甄选上中华民国青年豪访团出国表演访问。那青访团呢，就是要训练你舞蹈，所以我之所以跟舞蹈结缘，后来出国会念舞蹈史、舞蹈论，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参加的青访团
啊。So， 也就像是贾博士说的，你往前面看，你或许不知道那些点会怎么连起来，
是，
但你必须要相信有一天那些点会连起来。
对，
就在你的人生当中就是这样。
是，然后你必须要不断的行动。
对，
我知道很多人在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打击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去思考，就是为什么这种惨事鸟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好惨。但你与其这样想，不如想着那我做哪些事情可以扭转乾坤，并且真的采取行动。
我觉得这个人生哲学非常适用于现在我们大家，似乎身边充满了机会，但同时又充满了各种的比较跟恐惧。那人在比较之中，如果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也就会可能还没开始行动之前就已经认定自己会失败。
没错，
那这样子的心态，当然我们这个希望大家都不要有。所以今天你来到节目上，我也非常开心你可以把这样子的人生哲学跟大家来分享。不过我想要问到的就是，我们开始进入 commercial break 之前，我突然想到的就是，在从一个人生的一个自我存在的角度上面来说，现在的人比较难真正就是说我真正表达自己，我们常常都在分享自己，但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你同一个时间你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平台去让你做角色扮演。
对，
于是你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你可能在 FB 上面你是一个样子，你在 IG 上面又是一个样子，你在 IG 的小号又是一个样子，然后你在 TikTok 上面又是一个样子。那在这种时候，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你？那哪一个真正的你才是适合去做这个毛遂自荐的？
好，我必须说，如果你真的就像轩哥刚才说的，你设定了一些人设，甚至是不同的人设在不同的平台，那就把你推入了往地狱的深渊了。因为哈，所谓的人设就是会翻车嘛，对不对？你想要去成为一个你不是的人，除非你是在演戏，那大家可以接受梁朝伟可以当大坏蛋，梁朝伟可以当这个纯情男都可以，甚至可以当杀人犯，但那是演戏啊。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大家真正喜欢，尤其在这个年代，就是你的言行是一致的。
是，
好，所以说我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伟忠哥啊，他那个时候有别人就问他说，他觉得这个状态最好的主持人是谁？他说吴宗宪，因为吴宗宪台下台上同样的，他不需要特别去维持一个做出一个什么样子，不用、所以他觉得是吴宗宪。那我呢也是这样期许自己，也像这样期许各位，就是呢、你一定有一些是你自己真正想要跟这个其他人沟通的、传达的一些价值观、想法，那你就 consistent， 你就非常一致的持续的去做这样子一个曝光、露出、宣传、不要想要去营造一个不是你的
是
或者跟你这个自己差太远的形象。
Right， 一定要一致。
是，
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网民都很喜欢，我真的可以 用喜欢这两个字，喜欢看到看似面具后面其实、我看出了什么端倪。
对，
原来这个人他其实、有一个侧眼，这样我本来就知道他就不是一个好人。那个、所以 这样子就是网民很喜欢在这种小小的地方小细节的地方去挖掘，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办法完全的言行一致，我们都会改变的，
是
就像我们的观点，对不对？从早期你做大善，
对，
然后到后来你也做，你说激励，你的那个激励的那一块更出来了，对，尤其现在就结婚了，
对，
然后小孩，就是这个这另外一个方面，到现在你是希望大家鼓励大家创业时候需要有的 networking 啊，这些等等的都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好，那这个 journey 里面，你也可能会有一些之前的言语，可能跟你现在的观点会有点不一样。Right， 那这个是一个必然的改变嘛？对，所以
我尽量让它一样。所以大家注意啊，我虽然还讲这个毛遂自荐啊，甚至我也可以讲搭讪、主动出击，
right。
但是我从来不会把自己戴上一个帽子啊，或者是一个形象，就是哎。我们来讲如何经营美好的婚姻吧，因为婚姻真的太难了，各位、啊、
好，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搭讪，怎么样交女朋友，可是我不会告诉你 what happened after， OK，
对，因为那个真的、okay。 我自己都在修炼中嘛，
yeah，
对，所以我不会去、比如为了赚钱，或为了人家所谓什么更好的形象，我就一定刻意要去营造一个什么好丈夫好爸爸，
right，
对，
OK， 你现在是这么说是因为老婆就坐在旁边吗？
哎，对，没有，
是这样吗？对，
这确保了我绝对不会翻车啊！
来喊一下，你觉得彭宇是一个好先生、好丈夫、好爸爸？
非常棒！
哎呀，谢谢！
哎，这个你看，这直接有人为你背书了，
这个好，我觉得欣慰多了。我
你们结婚几年啊？
哎呀，也11年
哦，那跟我们其实也差不多，对，
对，
也差不多。今天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高兴，况于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们第一次真的就坐下来有这样子的深度交流啊，也让我了解，其实你从一开始转变了，有做了这么多次的转变，其实背后有一个事情，就是你希望可以激励人能够为自己争取，但是在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也不是只是靠 technique，
对，
而是靠着你刚才所讲的那几点，
不断的自我提升，
对，不断的自我提升，那这个才是你真正成功的一个算术，就是在这边，然后 just keep going， just keep going， 所以我非常祝福你接下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是，
我觉得讲说祝福啊，还不如说，应该是说好，因为接下来呢就是好好慎选，因为机会绝对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
那希望就是你未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非常成功，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继续的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希望可以给大家这个勇气，
是
能够真正 be themselves，
是，
而且为自己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机会，一个好的舞台，
是，
今天非常感谢郑匡宇，谢谢，
谢谢刘轩，谢谢大家。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ound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Artlist，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您的评价和留言，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促进更多正向的沟通，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鼓励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并介绍我们的节目，还有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我们的 show notes， 除了有关这一集节目的介绍之外，也有一些相关的连结，也恳请您点击支持我们的赞助单位，帮助我们可以持续有经费制作更多的节目，而如果您认同 How To 人生学的理念和使命，也觉得内容对您是有价值的，我们也欢迎您给予我们小额赞助，在节目资讯栏有一个节目专属的赞助页面。最后，如果有任何反馈，你想跟我交流，follow最新的动态，欢迎追踪我的脸书、IG， 还有宣言文创的官网 www.sunshine.com.tw， 在那里有更多正向心理学的文章，以及宣言文创出品的线上课程和商品，希望能帮助各位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